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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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哎，这是啊，今天开始来讲这个净土生无生论。这个论要理解可能不是很容易，虽然它看起来我们不是很长哈，不过我们细看的话，有很多道理要说。那假如有一些基础的人来听，就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有时候我们自己讲课讲久了啊，觉得很多观念已经讲很多了，对有些没学过或是还不熟悉的人啊，其实很多观念啊名词啊听起来都是还是有障碍的啊。那所以有时候必须考虑听的人的各种因缘啊，来的人的学习的先后啊，或是基础啊，所以有时候还是必须要关照到所有学的人的到底能接受多少啊。所以年初我打算大概用几节课讲完，但我后来想一想，不在一个课的哪时候结束，而在这个观念能不能被接受。好，尤其我们可以在短短一段时间听了很多经论，或是我们也可以用了一二十年三四十年读了很多经论，但观念却始终还不稳定，那个智慧的抉择不一定有啊，甚至有都还是变成原来的观念，原来那个初显观念一直用到后头还是那个观念，并没有真正经过你长时间的学习啊，因此你的智慧更成熟，你的正见更加清近啊，反而不一定有这样的作用。所以有时候法我常讲，法不在于多寡，那在于你能不能掌握它的要领啊。地图不一定很多，最重要是你懂得回家的路啊。所以我来看一看，我们就不特别去限定这个时间啊，尽可能就是把它讲清楚，因为这里面也最主要这部论主要是以天台三观啊，一心三观的道理，圆融实相的道理在描述的。所以在讲述上我们宁愿让大家熟能懂啊，乃至能用啊，这个是我们的我核心的那个目标。这是我自己也常讲，就是如果讲完一个课不能产生欢喜信受依教奉行，那这样的一个教学变成是浪费时间了啊。所以我们尽可能要是把它道理讲清楚。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很多天台的观念，那这个天台观念有一定的背景，有一定的一些名相啊，我有加上一些注解哈，有给你补充一些资料。我们一开头可能会先谈谈这个天台的一些基本概念，所以之前这个会花点时间，不过这个观念要是清楚以后，后头的讲述就容易了，就相对容易。 还好，过去我也研习过天台，啊，对天台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现在来讲，我们很多人对天台都认为是中国佛教。后人的傲慢啊，我一直在谈，因为我个人比较不会偏什么印度佛教啊、中国佛教，我没有那种啰里啰嗦的那么多的色彩。像有时候我会想要护持中国佛教，并不是一个纯粹地方性的，好，或是民族性的，我比较没有这种想法。好，我认为佛法是所有众生所共用的，所以一个好的教学有众生可以得利益，你为什么不好好去了解乃至去同其情，同情让他的妙用能为众生作为众生入佛之间的善巧。但往往就是带着一种偏见，而这个偏见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讲的那种历史分类法啊，初期啊、中期啊、这个晚期啦、原始啦、部派啦，就这样的分法。那分法以后就越源头的越好，越质朴的越好，越具体的越好，就是产生这种现象。那什么叫具体越好？说不好听一点，就是像我们现在越是经验层次的，当然我们抓比较准嘛，但越抽象的东西就越不容易懂嘛，是不是？所以像数理的东西，有的人啊，数理就比较不行，因为数理抽象啊。那这个抽象，我们讲佛法也是啊，空，无常苦空，你能苦还能感觉，可是。这个五蕴炽盛苦，五蕴炽盛的苦你就感觉不出来，行苦你就感觉不出来，你知道苦，你这个很明显，但行苦就不容易。那无常你就不容易感觉了，抽象表象的东西的败坏的无常你感觉，可是真正细微的一切法的不安住相你就不容易感觉，更不要讲空无我，可是它就偏偏都是抽象的。所以不要以为具体的就对，就是有利，是你的因缘不具足，你的根性不够，所以对更甚深的诸法共相处的融通到一切法的共相的这种抽象性的理则智慧啊，一般人就不容易懂，就不容易懂。那因为我们现在人根性呢、的关系啊，也还有就缺少这种恢弘广大的那种悲量啊，所以大圣菩萨道很难在以现在的人更新，越来越不容易新了。因为第一个你要有这种更新，你要是一个极兼贪的人，烦恼极重，你怎么会有起大悲？你可能起一个众生缘慈就已经不错了，何况起大悲？所以越来越难。人的智慧越浅，烦恼智慧越浅，烦恼越重的时候，所谓甚深空义啊，也越来越难懂。这其实是无法回避的现实的啦。好，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圆融实相的这种天台的观法，很多人认为是中国佛教。我发觉很多人都缺少，你不然你多留意一下，他们真正聊，他们想要，他们真正进入他们批评的那个法，多长时间？很多都不是真正深入的，很多都不是真正深入。那站在的一个已经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去批判，好，然后就把以个人的己见，将很多众生可以得利益的法给它否定掉。我们不能说每一个法是所有众生都能得利益的，但总是有相应的人。就像甚深大乘法也不是每个众生可以得利益 得受用的，但就是因为用这种偏见，你不但自己不能受益，也遮挡了众生得利益的因缘。那 那如果我们现在先不要站在什么观念，就是种着一种偏颇的那个一种宗派观念或者地区观念，你就纯粹别开这个，你直接以法论法，你进不进了解天台所说的东西。像我昨天在佛学院上课的时候，我就谈到现在很缺少一个很好的论一个学思维的一种素养。我就讲过，假如我的根据是对的，然后我的论证是对的，那我的结论你要接受。这逻辑观念就是我根据的是对的，然后我有人我的推论又对的，我的方法推论方法又对的，是合理的，当然我的结论你就比较接受，因为我的根据对也是你认同的，我的推理合法也是你认同的，结论当然你要接受。你不能说我的前提是依圣教你也接受，我的推理也合理，我的结论跟你不同，你就依你的宗派观念，你个人的感性，然后就认为说不对就是不对，那找个理由啊，你的不对在哪里？现在能谈的还真不多。好，那我们先回头看天台的看法，到底哪个地方违反佛法？他们明明都是引什么，我们讲说中国佛教，可是啊，哪一部经典是智者大师认为这个经典是中国人治，然后他引它为根据？有没有？没有一本，每一本都是印度传来的。像比如提味经，提味经有人认为是伪经，你可以看出过去的人啊，他如果不能好好抉择，他也觉得他基本上，如果你讲是佛经，他会站在尊重，甚至他帮他会通，他不会像我们轻易就判断他是不对，除非很明显。也就是说，他们过去的人在尊重法的心情啊，我们现在态度差太远了，差太远了。他们会尽量把它笼统，懂。在他们的认知里面，这就是佛说，所以他把所有的佛说道理看起来，奇怪，怎么有一点点说法不一样啊、哦？以他对佛法的体会，他说，其实他们就是因为尊重每一个都是佛说，所以他们会用一个以体认的认同的角度，将所有佛法在这个认同当中得到沟通，所以他们会判教、判摄佛法、评判。分判这些道理，让它合在一块是一致的，所以你会看到它的道理，而这个道理都还是根据着印度传来的经典。假如你有这样的体谅，好，这样的一个心情来看的话，这个道理对我们帮助很多。我本身刚开始不是学天台，我哪有什么天台，我天台是谁我也不大清楚啊。我们当初出家，我们就在我们道场，很多东西都搞不清楚了。那个名词，你们现在讲的，我们根本不知道。可是为什么我会接受天台？因为我不知道天台，所以我一开始入这个天台，我不是以宗派的观念的，因为实际上我没有学那么多，我们没有机会一直学那么多的理论。我纯粹为什么会选择它？因为我觉得我能体会到，所以我觉得。看我自己所认知的佛法、体会的佛法，化解融在一块。然后我要体会的，我化解就是他最能表达我的想法。后来我在说啊，这叫天台。我是看了以后才知道这叫天台。我不是因为他天台我再去看他。所以后来包括我们在修行上，这个都我们一路上我会跟大家提啊。莲花姐她是根本的一致的，你必须要先确认这个，或者现在这个论大概不会有人看了。很多如果依于现在很多学术界要弄法，那这个是中国祖师的东西，还不是天台了，是他的门人，那大家讲到最后就已经闪到旁边去了，你就不会看他，那也不，那这个损失是谁？是你。因为这个讲法，我要回头就要讲说，我为什么要讲这部论？ 这部论就是实相念佛的方式。你看过去大德啊，在修学佛法，我们现在因为念佛法门都一直念念念念念，我们不敢谈实相念佛。尤其近代的大德，他们其实是慈悲讲的，不要什么观相观想啊，哈、哦，不要实相念佛了、啊，就慈悯了、啊。这句话对不对？也对。以我来讲，面对绝大多数的人，我也主张只有慈悯就好。好、哦，就像我在跟人，我上课讲说，有些教学的内容不能随便跟众生讲的，为什么？我应他的需要给他这个药就好了。我今天如果他现在肚子痛，我的医生跟这个病人讲说，来来来，我先告诉你肚子痛的原理。好，那讲完肚子痛跟他讲，这个药你知道怎么制造吗？那哪个药厂制造的？这中间过程啊，这个药里面哪一个混就是要那治你那个东西啊，你吃怎么样？讲完他就痛死了。啊，你即使医生就跟他讲说啊、哦，你肚子痛啊，吃坏肚子啊，这个下去啊，饭后吃三餐，好、哦、啊，这样就好了啊，吃好了，好了，好了就好了。他又不是要当医生的，那、啊、当医生的不能就这样算了。当医生要知道这个药可能有副作用，有时候你跟他讲多，他复杂了。有时候你跟他讲多，他复杂。可是作为一个随着你的修学智慧不一样，你要度化众生的人，你就不能老是停在那个角度了。好，好，对于某些因缘不具足的，我就叫你持名。但我在你持名过程当中，让你不知不觉讲了很多道理，坚定你的持名功德，把佛的功德透过很多方式具体的因素，让你对佛的功德的认知更具体。因为你对佛的功德认知更具体，你对佛的法身功德越认知越具体，你念佛的时候那个因缘会合在那个声音里面，会合得进去，这时候心就安住得了。不然像我们的钱，一张纸钱，那不是纸吗？那个用火烧了，烧报纸跟烧一千块，那还不是都纸？可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一张纸跟一张纸钞跟看报纸会感觉不一样？因为你对它的价值会投射到那一张纸，会不一样。可是光这样就够吗？我就讲说，我因为你的因缘也具有如此，所以我给你这样的一个方法，它方便，它简略，那反过来来讲，就是它的因缘比较不具足了。那他的因缘比较不具足，反过来来讲，就是说他往生机会比较少，不是吗？我们才讲说下品下生到乃至上品上生，就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是不是？好，所以我们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这种观念，好，这种观念就是我们在谈我们如何让。随着众生的因缘不一样，我们将法谈得更彻底，以便于增长他往生的这一份资粮，是不是？是这样。那我们稍微说这个，我们现在谈的这个是比较深的，等于是也讲出了念佛的根本核心原理。我经常讲说实相念佛，听得大家也会怕，但其实就是依缘起正见的念佛法。简单来讲，就是依缘起正见的念佛法。好，那我们现在必须要把这个道理啊配合到念佛法门里面，念佛法门的真正精神才能出来。而且因为你能掌握这一点，你的如果观念很清楚，你念佛的感应是跟感应道教。为什么？什么叫念佛？念觉嘛。你借因生为缘起这个觉，刚好更符合的什么往生的因缘，更符合往生的因缘。所以我们必须要让你在念佛当中更符合那个觉的道理，觉的道理。所以这个法门的核心法门在这，为教育人一直往下方便谈，方便谈到最后变成什么？是本末倒置。所以过去大德认为说持名就好，有时候 没把我刚才话多讲一点的话，就形成现在的现象。把真正法的道理啊，给怎么样？给忽略，而且什么排斥的？你应该讲说，它才是核心的，而你现在做不到，是因为你的因缘。而你不要轻易把这个法的道理给遮挡掉。你看，现在在传灯大师啊，天台传灯大师，他们当初在讲净土，他往生的哦，他是很殊胜往生的。他这么一个天台，你有时候在研究天台的大部分人啊，都是什么？天台中的大德，经常是天台中的华脉，又是什么？禅宗华脉，又是什么？净土。他们经常是这样的，跨三个脉。他们所以他们对教理的那种对通达，但你不要以为他我们叫学教的。过去有一次有一个从一个大丛林来的啊、哦，这个禅宗大丛林来，我想说远道来啊，我们有难得有善知识啊。那时候我就代表佛学院，我是佛学院的教务长，我就请他说法。他说我们是学宗的，你们学教的怎么会请到我？我就不想再请了，我就离开了。为什么？宗跟教怎么会有对立？也就是说本身对教理过去的修学哦不清楚，才会产生观念。所以后来看看啊，原来的确很多现在的道禅修那个，有的有真人指导不错，有的根本是各说各话，很多观念本身教理基础徒有那个位置，徒有那个名称，没有那个功夫。所以你讲这种话，你今天又不，你哪有宗派？一个真正修禅宗的不会有这种宗派观念，所以末流的人才在那里分这些，才会这样。我则就是我如来法，怎么会有什么那个？我方便跟你开始。所以过去的禅宗大德，你可以用你的教学法，呵斥都可以，棒喝都可以，但你不会去拒绝说，我修这个宗的人。这一派的人不能听禅法，不会有这种想法，是不是？所以他们就合在一块，所以他们点出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以诸法实相相应的更究竟的念佛法，更究竟的念佛法。所以你这个难，这不是每个人能信受，必须我们要确认这一点。但我们就算我一直现在的观念中，对于因缘不具足的我不说，为什么？他会颠倒。但一旦有一分因缘的话，如果你的观念很清楚，就是就算我不懂，但我能从你这边谈产生对这一个甚深法义的养性，就结这个缘了。我听不懂，但不怀疑，但不怀疑，所以我会产生对这个，好、哦、就好像说，哦，大人的那个境界好高哦，我真的希望我赶快成为大人。这样，他不会拒绝，但他不清楚。就像这样，菩萨戒就是告诉我们，对这个甚深法义不能用个人的心智心量拿去否定它，你应该是养性它。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应该令众生有机会闻法。你如果听不懂，没关系，回头好好持名。但你总是，你此时不结缘，你到哪时候才结缘呢、啊？你没有，我们在讲说过去，我们刚开始我们也不懂啊，啊，那个你讲成过去式，我不知道了，但也是慢慢用心以专注于这样的思维，也通达了嘛，是不是？也不是说讲通达，这至少比以前稍微了解一点了、啊。所以我们如果自己对这个法的定位信心具足的话，好，有这一份心，就算你听不懂也无妨结这个法缘。那如果有能力的人，我们最怕是明明有这种因缘，你说我们根基那么差，你哪在哪里根基差？ 你有办法知道你过去是吗？你何必马上对自己的心产生对你的过去的修学否定了呢？你为什么一下把自己闻法的因缘给遮挡掉了呢？如果你真正能了解，我们现在发觉很多人不了解，是你听一下都没有继续深入的研习弄懂，你不用心，我们很多是懈怠。否则如果你给自己时间好好深入研究，好把它弄清楚，决定对你的念佛有帮助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念佛为什么有没有信心呢？我们的信心都来自什么？都来自他力，外在，靠声音，靠很多东西，对不对？你不知道，你其实任何一念起就是感应，也就是说你念佛的功德不假于外，也不过是念佛功德彰显自信净土了。那个弥陀的愿力啊，弥陀的愿力其实就在你心中呢。那个感应是你担不起来，你修不下去，否则那根本就是你越感，你去认知它，你去承受它，这个感应道交是现实历史感应的呢，马上就感应的，所以你会更信得过，你更能担得起来，哦，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功德力会出来啊。所以我们讲说生无生论啊，我要讲说生无生啊，生我就讲生若无真，若实无生啊，则可无生生啊。就是说如果我本身生其实是无生，反过来我能怎么样？无生却能生，为什么？那一样的，那无生就能生。我现在能知道我弥陀净土在哪里，就在我现在，所以我求生净土不是距离的求生，是入我的什么弥陀愿来。我求的是这个，求我的心跟西方净土的因缘合，这叫求生。真求生是求这个，对，我本来是有距离有对象的求，现在我想习诸妄想的求，念念于佛的求，而这个求当我一契入，我不假因缘，七生必情就到。为什么？所以我想净土多远，此念的下一念就到，念念间而已。你要不因没有因缘的话，此念十万亿佛土可远了，那还只是十万亿佛土，没缘的就是没缘，哪会是十万亿佛土，对不对？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的话，它会让你知道说，你慢慢会更清楚你念佛的时候该用的功。哦，所以我之前就很早就跟人家讲，念佛有的人是阿弥陀阿弥陀，声音一直跑出去，不是，是阿弥陀阿弥陀，声音拉回来的。简单的，如果你关了呼吸，只要不要关出去的，你要关那个呼吸吸进来的。为什么？射回来的。所以我们有的人念哦念啊，好像一直还是，因为这个你自己去揣摩了，好像就是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其实不是。如果会懂得说阿弥陀阿弥陀，又拉回来的，不是阿弥陀，我们是念出去，念好像呼喊出去这样，不是，是一直念念念往外隔绝于外，一切境一切声音，不是，是不是念到外去的，是往内念进来的，好像在求什么？求里面的佛，不是求外面的佛，意义不一样。好，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论啊，就是说对有因缘者，他能因为观念的更清楚，能怎么样，能更加促成他能证往生的因缘更加具足。好，我们现在来看那个净土那两个字，净土这两个字啊也很有意思。我就用维摩诘经，就维摩诘经，我用维摩诘经这个引文啊，我念给大家听，大家就会正知道净土的核心原理，那跟我们现在讲的一开头会一样啊。他讲说， 中间提到了菩提心是菩萨净土，菩提心是菩萨净土啊。菩萨成佛时，大圣众生来生极果。什么众生会来？大圣众生会来，为什么？因为我菩萨，我菩萨的净土是靠菩提心，那要来的人当然要有菩提心才来啊。好，接着他讲，布施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一切能舍众生来生极果。净土有哪些功德？还有一个布施功德。所以如果有布施功德的众生会往生具有布施功德的净土，是不是这样？所以真净土是，因为他，所以说净土就是到最后才会，最后他讲说，接着他后头有在说，若菩萨欲得净土，若菩萨想要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这个就是净土法门的核心原理了。那我们为了达到这个原理，才开演出很多的善巧。你如果了解这个善巧，越能符合这个善巧，你往生的因缘越记住，越往生的因缘就更清楚。啊，所以你看呢、啊，他这里讲的这个意思叫，菩有大圣众生来生什么？来生那个菩提心净土。好，一切能舍众生生到哪里？那个布施净土。所以我们是以德相应净土。那因此我们在谈这个道理的时候，也是以净土的本来的因根性、因性啊、哦，它的本质。我们现在修净土的时候，必须要懂得往这边会，这时候就能得这样的净土因。所以我一直在强调那个十念往生，那个十念往生也可以讲成是十个念头，也可以是讲十种念头，不是数量的十，而是十种菩萨发心、菩萨正见。这种十种菩萨发心，你随其发心能成就净土，那跟文摩诘经的道理是不是一样？一样。那我们现在持名念佛有没有？你持名念佛就是以因生为所缘，成就一分一分的净土功德啊。所以你当我们在专心念佛一心不乱的时候是什么？禅定啊。所以这维摩诘经有讲禅定啊，禅定菩萨净土，如果是它是禅定是菩萨净土的话，就有禅定众生会往生那边嘛。好，那我一生念佛，念佛当中有念佛种种功德，所以这念佛种种功德原在这一生佛号当中啊。其实你看，因为你专注一心，一心代表什么？性清净啊。你的信心不清净，你能一心啊？啊、哦，像我们有时候念佛念到打火机打完，好累啊、哦，赶快休息啊、哦。那个不是一心啊，那是勉强压的。信心记住的话，就是说，即便我把你牵走了，你还是意念在他。为什么？有价值啊，我信得过啊，好、哦。像有些人不是他的都想偷，为什么想偷？有用啊。你说我你再偷我把你关起来，乃至偷了关起来以后出来还偷，为什么？有用啊。如果你跟他讲那个没用，他你逼他他也不做，你看他一心偷还不是二心呢，偷的还蛮专心的，为什么？有用啊。所以后来我们发觉，就是念佛当中是不是有信心的问题？你念佛能一心，真正的一心不是那个勉强用个劲把它压下来的一心的时候，那个一定是信，他的净信心一定在。那为什么净信心？一定他什么？有善法欲。好，他一定是因为他净信心，当然我们就说正见里面产生信心，你信的时候会产生什么？因为那个善法意就精进的意思，然后就会正念，你看所有功德就开始从这里慢慢引养。因为你所以看来一个持名，其实它是用一个方法将你所有功德总是在那个地方的。那我们现在谈这个东西是更核心的，看到净土最根源的心净国土净的道理。 所以你往生的因缘是不是更具足？更具足。好，那我们先简单谈谈这个论是这样哈，题目是这样的哈。那这个论啊，是优西沙门传灯大师啊，所撰的。那天台的大德，他怎么样？他其实很年轻就出家，出家以后他学天台，同时他也习禅跟静坐，他很精进。那精进每年都会修四种三昧，天台的法门嘛，四种三昧，所以他每年都修。活到75岁啊、哦，这当中哈、哦、印外勤讲啊、哦、有70几回啊，人家讲说70几回，我们现在不是常有吗？现在有开车，你一路上走出去，光走完我们大概已经讲完了，但走到我们就讲完了。那个路你看他怎么走，种种不方便啊、哦，生活各方面啊、哦，他们能做到这一点，而且他们讲有的是。时间也蛮长的啊，因为种种，你看现在我们有麦克风，以前没麦克风怎么讲？所以你如果回到过去的那种因缘哈，那讲经弘法要闻法真的很难，所以相对来重法。你看我们，如果你有学法，谁讲啊？谁讲？如果你听到有一个大德在那里讲，爬都爬过去啊。假如你很有心，我们现在说啊，哦，很好很好，你哪天讲完 MP3 记得寄给我，就他就坐在家里等。下次我哪时候被用到较好的，啊，不然被听不听呢？啊，因为过去的大德，像我们想说，我们过去也没什么好闻法，有闻法的机会，那真的也再远都去了，因为那时候的一年，后来书印刷也都方便，以前也不容易。我相信过去的人听经就这样听了、啊、绝对不可能人手一本了、啊、那不可能去印这些出来嘛，就勉强听下来，只有少数人听的时候他还有书可看，是这样的道理、啊、所以他是这样。那到了75岁的时候啊，他就写这个妙法莲华经这5个字，然后高声唱这个经题，然后就往生。最后一支十支写妙法莲华经，然后用唱的唱出这个经题，唱完走，家住在啊。他曾经有一次在那个大佛前呢、啊、讲经，讲到最后大众都听到那个山洞里面那个天乐，讲完。声音才听、哦、所以这里面呢、啊，一定是你有很殊胜的德才能感应这个殊胜境，这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一个人在幻听、啊、是大众都听到那个大火洞穴里面那个天乐这声音、啊、所以像这种东西啊，有时候你会说没有吗？我们有时候很奇怪，这个当然也说是幻想。我们过去有时候啊，在谈论佛法、哦、如果他谈论到很相应的时候，不是那种文字上的，也不是感性上，就是你在说的时候，如果跟法很契入的时候，突然有时候一群人，嗯，我们在外面呢、啊，又不是在寺庙，有一股非常非常那种香味会过来，你看看。这怎么可能有人烧香？这边没有那种香，而且那个香又不大一样。这大家都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香味呢。啊，你说也许哪里烧香你没看到了哈？啊，不管，那当作是种鼓励吧。啊，就是无意中就好像一种那种很不是那种一般香的很浓的那种哈，它就淡淡的，而且很香这样哈，就在旁边。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晓得它是什么样的因缘啊，不像这种感应都有，像过去这种大德啊，他们的确是很用心的，你可以看到是一个解心病者，所以因此他们当初也是这样，就是他们到哪里就会感应很多人去修学啊， 所以其实重点不在于我们现在有时候讲的想要弘法利生，你也不用特意的，我是觉得你的发心不要退，你就好好学，你就随缘做，因缘就自然来啊！你不用急着，像我们现在就功夫阿伯学有，阿伯刚才想讲，咱一定要上台，咱来靠电视连电视台联系，学好吧，万一上电视台干什么？你一开始就说我们要办什么杂志，我们要办什么媒体怎么样，我们要弘法利生，本都还没确定，只想用感性去利益众生。可是我看过去大德他们从来没宣传过，他们就是自自然然，就是他们不推辞也不隐藏，该有缘说修修学学修，一直配合人众生得利益自然来。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不能感召人，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德还不够，所以放下身心，你再远人都去，或者的话你打电话你要讲说、啊、我今天在忙也不一定来。所以修道人的核心的精神确定了，我们看到很多大德都是如此啊。所以这个沙门传灯大师啊，就是优西传灯大师啊，也是这样的背景，所以他们本身的智慧是很通达啊。所以著了这个论，他还著什么《净明无我书》。我们发觉好像这个系统的人呢、啊，老师就会著同样的讲同样的经，讲同样的论，好像都会绕在一块。那语言是如此啊。那《净明无我书》，《净明无我书》就是《维摩诘经》。他也有著无我书啊，再过来弥陀圆中钞啊，再过来是永嘉集注。这传灯大师做了不少，都属于般若，般若跟天台啦、啊、跟净土很柔和的。所以过去的大德在谈净土的时候，那个教理是很深的。我们现在走到这里，今天都不见了，只能讲一讲，然后又不敢信受。我们经常讲完了以后是怎么样，讲完以后啊，这个知道以后，那我们就好好持名，内心畏怯，不敢去承担啊。所以我们现在化解就是说，即便讲这个弥陀书钞啦，种种这些讲完的，真正敢依着弥陀书钞修的多少个，大概就是你我。有没有功德？有，潜在里面，但不敢完全依教奉行，不敢。为什么？可能你对这个教还不是完全信。我们讲实际上，如果你真的信得下，你就会修，因为那是难得功德，你总会不想要。那你为什么讲完了也推也讲了以后，到时候你修怎么又偏一边？我可以看到你对这个法的畏怯心，看到这个对这个法的畏怯心，或是说不但畏惧心你还不懂，所以你融不进去，你修不下去。那属于这个论里面有几个注啊，就是净土生无生论注啊，这是一个正奇法师啊，这个如果我们在大正藏万虚藏啊正藏啊，这你们可以找一下啊，净土生无生论注，再过来净土生无生论清文记，还有净土生无生论啊，汇集，这个都是他们法脉里面的人啊，都是这个传灯大师这个法脉下来的徒啊徒孙啊，他们所学，所以才会讲清文记嘛。哎，这个有机会你们都可以去找注解了啊，如果你们想真的弄懂的话。那我不可能直接谈，因为这样谈的话会好长，我最重要是以最简略的方式啊，说简略我当然尽可能还是要让他懂了、啊、不过已经是相对于过去注解来讲应该是简略啊。那过去人他们在那种环境里面熏修久的，有的讲法也不像我们现在口白话那么多，有时候我们没有他直接谈那么多，可是如果话集什么一本的话，有时候还比他多很多，其实有时候是多很多。哎，不过就是我们还是尽可能以我们能懂的语词让大家体会这个道理。好，这个我们先大约了解我们讲这个课的一个整个背景哈，这个用心动机在哪里。我希望说假如这个道理这个道理能懂了的话， 你对这个法更加信受，就算你不一定会修不懂，但你会信得过，这个其实跟佛根本法是完全相应啊。这个信心有了以后，你这个不断这样熏修，你也比较于不会因为现在这种很纷杂的观念，有些人啊不了解道理，轻易的对佛法产生毁谤，而我们也比较不会碰到魔障，不动摇。你讲你的，我知道你不懂，啊，那我呢，啊，所以说有些人他在讲说净土，对不对？我说不然我们来谈你的道理，你的缘起，好，那我来谈我的缘起，是不是一样？一样，我的净土就是依这个道理来的，那就没话说了。他就没话说啊，这是预备还是什么？好，接着我们来开始进入本文啊。其所能忍圆满智，无量寿觉大导师啊，所说安养大乘经，了义了义智圆顿。妙德普贤观自在，四智清净大海中，马明龙树及天青，持土如山莲色主，天台智者并法智啊，古往今来弘法师，我今归命李三宝，起求起名家发神事，尽采经论密旨啊，阐明净土生无生，普使将来悟此门，断疑身心皆不退。好，你看我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过去的大德的心态跟现在我们一般在教学的时候，我们怎么会讲这个？我们好像自己很了不起，就开始在分析大德的。所以分析就是说，不是站在崇敬这一位人啊，他就这么讲，智者啊，当初他一定是这样啊，他可能根据，不过我大概知道智者大师，智者他不会讲大师啊，好，现在智者大概不懂环轮，那他有这么一个，你干脆不要讲，下台，免得染入人家的心，你一点恭敬都没有。像有一个地方我不说，他们那个道场很大很大，各地都有，乃至各国都有。他们在一个大道场里面举着一个读书会，这个读书会在研究什么？六祖坛经。有一些在家人说信不信，在那讲都在批判六祖。我说如果你不信，你就不要讲。结果批判的语词又很犀利，多可怜啊，懂又不懂，在整个研讨会当中充满的是众生的狂妄。有何利益？你盖个道场再大，不但不能回报信师恩，反而以这样的因缘染污众生。你看这么一个念头下来，毁多少福报都不知道。人有的人的愚痴哦，小善修一堆都抵不过，就好像他盖个茅棚很多，就这么一着火就全部烧光，连原来的都烧都光了，可惜，是不是？所以我说像很多，你看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东西？你看他们是何等智慧的人，他们应用很多经，你可以不采纳，可是你必须要学过去大德的这一份恭敬心。所以我现在在不管你在什么场合，我不喜欢纯学术的东西啊。当然我可以应对学术啊，我可以把那个心隐藏在里面啊，但你不能迷到那边去啊，迷到自己的本身那些自己的角色都忘了。你看他们的心情是什么？他们对于佛的恭敬，对法的恭敬，对身的恭敬，对过去所有弘扬的佛法的人的恭敬，乃至他也知道说什么自己不够，我希望你们加持。你说修行人自利利他，哪有什么求加持？ 你以为加持，你以为他不懂，他如果不懂还在写生无生论，会不会加持？会，而且会真的。为什么？如果生无生的一切都空，那你为什么吃饭？吃饭会不会饱？会。会不会止你的饥？会啊。如果他会加持，会不会有？会，就像米饭加持你一样，非常有用。那会没有？所以有的人学到狂妄了，也吝啬一个礼拜，也吝啬一个称念，也吝啬了一个恭敬，结果到最后学的越多越倒霉，就是这样啊。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